各位，我们主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谁都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去。各位，这句话呢，可能是在整本圣经中其中一句我们的主亲口给我们最重要的应许。各位想想看，如果我今天说谁都不能把我的孩子们从我的手中夺去，各位马上会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他们，我是用全身心用全部的生命来爱他们。那但是各位，我是人，我的意志我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只能在我的有限里面来说这句话，来担保他们，给他们这个承诺。但是如果今天上帝说谁都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去，各位，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你会知道谁能够取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在神的眼中是蒙受何等大的爱。然后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各位，谁的意志比上帝坚强，谁的能力比上帝大，上帝要怎样保护守护他的群羊，属于他的子民的事情，各位知道吗？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上帝圣经说神不像人，神不像人子，人说了话之后会后悔，会反悔，会改变主意。神说的话岂不照样做呢？他发言了岂不成就呢？所以今天各位，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上帝绝不让我们离开他，我们的上帝绝不撇下我们，他不因我们的软弱无力而撇下我们，他不会因我们现在受挫然后处在有患难没有信心依靠他然后他撇弃我们，我们的上帝绝对不会这样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落入灰心绝望软弱痛苦，那不是因为上帝离开我们，那是因为我们的心善变，我们的心又被人的话影响，又被情况影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有仇敌的，各位，这个仇敌借着这个世界，借着我们处在的环境，是天天要蒙蔽我们的心，叫我们看见看不见上帝的同在，看不见上帝的帮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处在软弱当中，各位你要知道这个背后有仇敌的工作。有时候我们早上一起来忙一下，我们就看不见主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经济有一点缺乏一点，我们的钱赚少一点之后，我们看不见供应我们的主。有些人有时候跟人进到一些摩擦争执里面，整个的心就是在受控告受挫的那个光景，然后不能祷告。各位你一定要知道有背后有仇敌的工作。特别今天我要告诉各位，你要知道我们活在的这个地上这个世界，上帝已经告诉我们有敌基督的势力，敌基督的文化，尤其是敌基督。当我讲到敌基督 Antichrist 的时候，这个 Anti 我说了很多次，不但是敌对的意思，取代的意思。这个世界有一种人伦人本学说，人伦道理人伦方法，要取代基督，取代上帝的救赎。特别我告诉各位，尤其是当患难危机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那人很自然的反应在焦急焦虑当中，他们不是寻求有上帝啊你的救赎，人不会在那个时候看见自己的罪然后谦卑下来悔改，反而在那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人一直在寻找在人当中有什么方法，有什么医学，有什么领袖能够帮我们把我们带出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会看见人伦风气文化笼罩整个世界，在危机危难的时候笼罩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信徒就开始迷茫了，信徒就开始不知所措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察觉，我们已经就潜移默化的被影响，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眼目是很快看不见上帝的，很快看不见，很快迷失的。我们看人，我们看报纸，我们都看新闻，我们看经济，我们看政府说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对不对？当然我这样说，这些里面呢都有对的事情，都有正义的事情，积极的事情。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人伦世界里面所讲的，所提倡的东西，是有听起来是在人性里面是好像对的，所以我们分不出，其实它是慢慢在取代上帝的真理，它是在取代人对上帝的，人对上帝看到上帝的那个重要性，它是取代这个东西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敌基督的文化。那比如说如果我们讲到人权，各位发现吗？每个人说人权是对的，但是人权到什么地步呢？人权到取代神的真理，取代神所说的神权的时候呢，各位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权是走偏了。但是人是无止境的追求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种族歧视是不好的。那最近美国有一个黑人就是被这个警察就是误杀了。那整个美国就是启动那个城市呢，很多的人示威，每个人说这种族歧视，种族歧视，那以前的总统啊什么这些全部都讲这样的话，那每个人听的是对。其实老实讲，这是一个那个警察的问题，那个警察的问题，这个要把他绳之以法就好。但是这个世界呢，就把这个东西成为了一个种族的事情，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影响力慢慢进到教会，信徒忘记什么叫福音，信徒没有管什么人是罪的什么东西，信徒到教会也要听到很多牧师的立场，教会的信息就一直在讲这方面的信息。各位明白吗？很多这个世界里面，社会里面发生的事，上帝并不是不管，上帝在掌权，上帝在实行公义，但是有谁看见这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作为？人慢慢关注的是人当中的领袖，人的宪法，人的医学，人的医药能够怎样保护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逐渐的你会看见有一种敌基督的文化慢慢就起来。那么属于神的子民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很迷茫，他们会迷茫，他们不知道看什么，他们不知道关注什么。其实主的子民是要关注主的，主的子民是要看到神的同在的，主的子民就开始惧怕无助，怎么办？这个经济这样，这个疫情这样，这个情况这样，这个贸易战争这样，所以主的子民惧怕迷茫的光景。但是你要知道，神说没有人能从我的手中把他们夺去，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神仍然帮助他的子民，没有人能够从主的手中把他们夺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不但是观念，很多人每次宣告说这是神不离开我们，神一定与我们同在，但是不是观念，这句话是要实践出来的，这句话是要给你定见，在你的人生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事，你有定见，你不摇动。因为如果上帝的救恩不离开你，你不会失去上帝的救恩的话，你也同时要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不会失去上帝的帮助，也不会失去上帝的引导。所以信徒们要有定见。我在一生教会牧养的时候，我看到一样事情，就是信徒一直在摇动，信徒很多时候就是一直在变，情况怎样变，人说什么，他们的心就摇动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变，有时动不动就换教会了，有时动不动就是这个小组不好就换小组，有时动不动工作做得好好的，然后看到哎呀好像没有意义了就换工作了，一直动不动就改变了，然后看到很多这个世界里面有新的事，新鲜的事，就很多时候就被摇动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一直在寻找有一些创新，人一直在寻找有一些的稳妥，稳妥。其实这个不是稳妥，这个是挣扎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如果神绝对帮助我们，你一定要有定见。你的今天是建立在你的昨天，你的明天是建立在你的今天，你今天的关系是建立在你跟昨天的关系，你明天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你今天跟人的关系。你一直跟神带领你的情况人群一起走，一起进展，然后你就会知道了，一步一步上帝把你在人当中举起，上帝叫你样样都有。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不要一直这么善变。亲爱的弟兄，从你认识福音那个时刻起，你知道没有什么能够叫你与神的爱隔绝。那我告诉你，神的帮助引导是一直与你们同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帮助引导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呢，不要一直在变，要有根基。可能你的昨天、你的今天、你的明天，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会遇到挫折、失败，有时候有摩擦，跟人的关系进到问题当中，但是这个也是上帝美好的带领，为了将来大大的使用你。上帝今天带领你度过有些曲折的道路，这是上帝的应许来的，你们知道吗？是上帝的应许。所以我每次说，我们跟从主，从我们认识福音啊，我们的生活简单就好，我们的生活有足够能够生活，然后把家庭带领好，然后在过蒙恩的教会生活，天天遇到人都传福音，以传福音为中心。当你有根有基，很扎实很踏实的这样活当中，时间过了，你发现你什么都有。但是如果你捕风抓影，你一直看到哎，这个情况我就要改变，哎，看到人别人那个地方更好的话呢，你自己的东西就放下，然后也要追求那种的人生，那种的理想。然后这个世界有什么东西新鲜的东西来的时候，我们要40岁50岁我们得到什么 financial freedom，经济自由，我们能够过很舒适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不用从早到晚上班。然后我们忽然间被这种蒙蔽欺骗人的那种学术道理来欺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走错路，你就会捕风捉影 chasing after the wind。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不认识神的爱的时候呢，走迷路的光景。为什么我们主耶稣今天讲这句话？因为很多他的羊都走迷路。各位，我做传道人已经17年，我世界各地去，到处十多个城市走，教导牧羊，开培灵会，建立教会，已经这样做十年了。我看到教会里面，其实我看到主的群羊当中很多是迷失的，你们知道吗？那有一些是甚至连教会都不去了。我说为什么不去教会？他说我还信耶稣，哦，我还是属教会的，但是我只是不去教。为什么不去教会呢？因为教会太多问题了。那我告诉你，像这样的人，他们因为教会里面的问题，教会里面的软弱，然后他们走自己的路，他们一生里面他们是走圆圈。他们说我在外面更好，我为上帝做事情，为上帝做事业，为上帝影响人。我跟你们说，其实他都是为自己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上帝最爱的是他的心腹，上帝要拯救、要更新、要医治的是他的心腹，就是教会了。如果他不能爱、不能服侍主这个软弱的心腹、软弱的教会的话，那他到处去做什么啊？他是其实迷失的羊来的。你说到这里，有一些人他说我有去教会，那你去，如果你去，有时你去大教会里面，你就一个人坐在最后一个角落上，然后这样听到，然后聚会完了之后，你没有认识任何人，你就这样离开。其实你知道吗？那个也不是教会生活的， 教会生活是什么？圣徒相通，圣徒相通才是教会。那如果你是他、这样的悄悄的去悄悄的走，躲躲藏藏这样，然后呢你的整个的生命，你的时光，你的金钱，你的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为教会的话，那其实很简单来说，你说我在为上帝做什么，那是其实你在为自己做的迷失，你在神的眼中是一个迷失的羊。另外也有一些人是迷失的，我就看，但是这些人是还在教会，但是他们是在教会里面迷失的羊，这样的人可能更多。这样的人呢，他们在 教会里面呢，他们虽然做主日，但是你会知道他们人生的方向，他们所追寻的东西其实呢跟大牧者带领的不相似。大牧者 所走的那个地方，大牧者的心意目的，大牧者所恨恶的，大牧者所在乎的不是他们的在乎。而去教会里面打开这样过主日生活，过一个聚会这样过，但是充满着自己的计划，一离开这个教会，他的生活是他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想。各位，这是真的在羊圈里面的羊，还是走迷路的羊？有些人甚至在教会里面，但是一直活在罪里面。因为我讲活在罪里面的意思呢，我并不是说我们信徒偶尔被过犯所胜，有一些信徒呢生命里面被有一些罪捆绑的时候呢，他们常常牧师为我祷告，很因为这个罪挣扎，有这样的人我是为他感恩，因为他是得到教会的一个遮盖。但是我讲活在罪里面，你就知道了，其实你自己知道，你在自己私人的时间里面，你自己一个人，没有人知道你，你在教会里面每个人都是弟兄姐妹，但是你自己私生活里面，在钱财方面的事，性方面的事，你有自己的，你做的都是上帝恨恶的东西，叫圣灵担忧的东西，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你活在谎言里面，你在众人面前你要戴面具，你是活在罪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主的羊，主说什么？没有人，撒旦也不可以，罪也不可以把你从主的手中夺去，所以主一定会用他的方法把你迷失的生命寻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主的爱，在主的爱里面有他的坚韧，有他的圣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好好来听今天的信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我们一起翻到神的话好吗？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我们来看这句我们主耶稣所讲的话，第27节，十章约翰福音十章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各位，如果是主的羊，他一定会听到主的声音的，这个是一个关键。如果你不是主的羊，你无论怎么听，你都听不懂主的声音，你是听你要听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跟着主的信仰。第28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是主题了，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有谁比天父上帝更大的？这个地上有哪一个势力比他，有哪一个人比他更大？我的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30节，一起来，我与父原为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看27节好吗？27节我们一起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各位，这个主题在哪里？这句话的主题就在于主的声音了。主的声音，各位，这里讲的声音是什么？你认得出主的声音吗？这里所讲的声音不是一个声响，不是人说话的时候那个发言的那个声调，这里所讲的声音，注意听，这里所讲的声音是那个 说话的人的他的信念，他的信念。比如说如果有一天我忽然间打电话回家跟我的孩子说，孩子啊，你们全部听爸爸的话，从今以后呢，我们不能靠任何人，我们要靠自己，只有靠自己才能成功。忽然间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的孩子会吓一跳，哦，这是爸爸啊，诶，听起来那个声调还是爸爸的声调啊，但是这个好像不是爸爸讲的。诶，爸爸从他们跟我有关系产生关系，他们认识我的那一天开始，他们都知道我们全家是依靠主的，仰望主的。那忽然间爸爸好像打电话来讲这句话的话，好像变了一个人。这个不是爸爸，好像声调是爸爸，但是不是爸爸的声音。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我的羊认得出我的声音。各位，神的声音在哪里？神的声音就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这整本圣经的上帝的话，这整本圣经的中心理念，上帝的中心理念在这个道，这个神的话里面。如果你是主的羊，每当这个道，这个话被传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听到，那就是主的声音。但今天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人每次说，我们要学听神的声音，学听的声音，他们每次讲这句话，但是他们也说，因为主的羊要学听主的声音，因为约翰福音十章也这么讲，但是其实他们里面没有神的话，他们里面都是有自己的理念，然后呢自己的理念掺杂圣经的某一些话，然后呢有一些选择性的信，选择性的读那句话对他有益处这样来十年二十年在教会里面做信徒来，然后说我们现在学听神的声音，学听主的声音。其实他们听的都是自己要听的声音，所以呢豺狼来，敌基督假基督一来，讲一些动听的话，讲一些能够配合他们的心里面所要的好听的话，他们马上就接受，他们马上被影响，马上被蒙蔽了。各位明白吗？我现在跟各位讲的话，什么叫主的声音？今天教会里面主的声音有没有被传出来？还是你会发现很多在教会里面的猪的群羊，他们都选择性的来听到，选择性的来接受圣经的哪一句话，但是整个圣经里面的中心理念不在他们的心中。那谁是应该把神的声音带出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谁呢？不是世界，不是政府，乃是主的教会。主的教会，主的讲台，就是把主的声音带出来的那个祭坛。那在教会里面，谁要把主的声音带出来？也不是群羊，乃是拿着神的道来教导劝勉的传道人。传道人拿着主的道传讲神的信息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责任要把主的声音带出来。各位，教会里面要把主的声音带出来。今天很多的人关注的是什么？你教会的建筑物可以做得很华丽，教会里面的行政哇很齐全，教会的诗歌班唱诗的时候呢很雄壮，教会里面很多服事的人员，很多的小组关心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不是主的声音。没错，小组能够做得很好，行政能够做得很好，教会的诗班啊或者节目做得很精彩啦，这些东西都好，但是这个不是主的声音。主的声音是什么？ 我们的上帝透过他的话语，他专门要给他的群羊，他的教会的，他的把他的书信写明出来，把他的目的计划写明出来，把他所爱所恨的东西告诉大家。所以当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教会对神的话无知的时候呢，这个大牧者的话，大牧者的声音，大牧者的真理要讲出来，传出来。当教会冷淡，不服侍主，不热心的时候，大牧者的迫切要传出来。当教会里面有人犯罪，隐藏的罪很多的时候，大牧者的圣洁要传出来，对不对？大牧者的责备要带出来。当教会里面很多人灰心的时候呢，大牧者的安慰要带出来。各位，这个就是主的声音了，这就是主给教会的声音。你们明白这句话吗？有些人以为哦，教会是什么？他们不明白，他们哦，教会就是哦，我们关怀工作，哦，辅导工作，哦，我去宣教的时候，有时候看到有些教会带领哇。然后呢，很多的小组这样带领，天天关心，这样哦，我们是教会。但是呢，讲道的时候呢，没有把主的声音带出来。主的美意是什么？主要教训读者、劝勉的是什么？没有带出来。这个教会现在的光景里面啊，是怎样？对不对？每个人都爱世界，每个人不冷不热。这个牧者的难过要带出来。牧者的劝勉要带出来，没有带出这个东西。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会看得到教会没有把主的声音带出来的光景。讲台信息削弱，然后慢慢的你们会发现什么？这个世界的声音就是进来跟这个教会啊在一起。久而久之呢，你就会发现，诶，很奇怪哦，跟这个世界来相比的话呢，哎呀，这个教会差多了。这个世界的有一些辅导学更有用哦，这教会很多很多弟兄们就听下，这个世界的流行歌比圣诗还好听，所以呢，做圣诗的时候呢，也学这个流行歌的音调，这样啊，唱法来做。哦，这个世界的有一些规模啊，行政规模其实比教会的。更齐全啊，那教会的还是乱七八糟了，我们学世界的。要有 MBA, 要有什么管理行政，要有什么才华的，这些全部都是，但是呢只有忽略的是什么？主的福音，主的道所要带给这个教会的声音。你们明白吗？我并不是说牧养工作做得好，小组带得好，行政做的齐全，我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我没有这样说。诗歌要唱得好，也这个是需要，我们有诗歌班，敬拜赞美团要做得更好，但是这些全部的根基就是主的声音。如果这个传道人在教导神的话，传讲这个福音上他亏欠了，我请问你，弟兄姐妹的牧羊照顾关怀跟这个世界的辅导学牧羊关怀这个 community work 有什么不同啊？有什么不同？其实都变成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反而会后来发现这个世界的人哦，他们的资源多，钱多，做得更好，对不对？主的羊来主的教会就是要听到主的声音。所以为什么你们会知道圣经里面最糟糕的时候是什么？你们看到四世纪过后以利祭司长的时代，撒母耳记上三章那边说什么？耶和华上帝的话稀少，没有默示。什么时候？当以利做祭司长的时候，当世人或者这个世界的人走进教会的，听这个教会的道理，根本不感觉到有上帝有的真实。感觉不到上帝的圣洁，感觉不到上帝的智慧和能力，只有一群人在那边唱唱诗，然后讲一些哦有没有的道理，听不听都没有关系，也不太关键哈、哦，因为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哦，上帝责备的声音也听不到， 上帝劝勉的声音也听不到。那只有这样的他来，你听不听这样的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主的教会开始软了。那个就是主的话语，主的话语还有在圣经里面，但是牧人，教会的牧人，教会的传道人没有把主的声音带出来，教会就会进到越来越可怜的光景。所以呢，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十章的时候，你会看见教会里面会有豺狼出现。豺狼，你们懂豺狼？豺狼就是扭曲神的道，扭曲神的声音的。原来这群人是要责备他们的，但是呢一直讲爱，讲恩典，扭曲神的声音的，你们听得懂吗？扭曲哦，这个叫豺狼，把整个基督教的本质改过来。就去教会呢，求福求恩就在这个地方，把基督教的本质改过来的，不把福音的经义传讲，也不把这个福音所带来的主的声音跟这个群众传讲，豺狼，然后叫主的群羊越来越饿，然后叫山羊越来越有力量，山羊不属上帝的子民越来越有力量，越夸耀他们的恩赐。然后教会还有什么？还有故宫。神说什么？故宫呢？他们是在打工的，按人给他们的责任啊，我就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牧师，领薪水。但是呢，他们对羊的生死祸福负担不大的，羊很软弱无助的时候，他们不会焦虑。哦，神的道，神的话语稀少，人信这个地上的心理学啊，正能量多过信圣经的话，他心里面没有焦虑，他没有 godly anger， 没有关系啦啊，这啊，基督徒也要会做人，这个世界也要生活啊，这世界也要赚钱啊，这世界啊，教会道理都是叫人做好，这个叫故宫。我跟你们讲，故宫等到教会有问题，等到他要牺牲自己，他要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来帮助扶持主的教会、主的圣民的时候呢，你就看不到他了。主的子民掉入罪啊，这个就让他掉入罪了，要搞这样的人太麻烦了，因为他是故宫，他自己不能传出能够更新医治主的群羊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也听不到主的声音。教会里面因为有太多的故宫了，所以这个狼，圣经说什么？狼来的时候呢，哇，狼很猛的，很有力量的，很有口才的，很有恩赐的，很有学历的，但是只有没有主的。然后他来的时候呢，故宫就靠边站了，故宫就啊，听他说的啊，他讲的可以啊，他有力量，他有口才，他有奉献，能够奉献给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主的教会就是这样的被敌基督的势力继续在侵略？如果你们看到的话，你们怎么能够随便聚会，随便过信仰生活，随便接受这个世界的道理，然后把世界的一些做法、方法、道理全部搬到上帝的讲台，搬到主的教会来一起运作？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你是非常可怜的，你是快要走迷失的。但愿神借着他的仆人在这个地方能够带出一个警戒的声音。如果今天教会讲的信息呢，已经再也不能叫人的灵魂扎心悔改，如果今天教会讲的信息不能叫已经迷茫迷失的群羊得到安慰，看到希望再次走回来，如果今天教会讲的信息不能叫活在最终的神的子民能够觉悟，哇，忽然间醒过来，如果今天教会讲的信息没有办法叫那些现在在爱世界的神的子民忽然间就被责备，然后回转走天国的路， 那教会讲道来干什么？教会讲什么？天天在这个讲台里面讲什么？讲家事啊，讲给教会人数多、奉献多、礼拜堂建得更美。教会如果没有带出主耶稣的生命，那叫什么教会啊？各位，今天我并不是在批评教会，我也是主的教会，我也是天天看到我弟兄姐妹啊身上他们的需要，我也受挑战，我也很多时候看到教会里面有四面为敌，很多方面的压力来的时候呢，我也很想，哎呀，说人的话，用人的方法，用人的积极法来使弟兄姐妹就是积极一点。但是我知道我是不属那个的，我是认得出主的声音，主也认识我，主也委派我做他教会的牧者，叫我要跟从大牧者，把大牧者的声音传出来，叫主的群羊都能够跟着大牧者。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都在受很多的挑战，尤其是当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呢，显出了教会的脆弱。你说哪里有脆弱啊？我们啊，新加坡哇，我们你看全世界很多人在 Zoom， 然后这样的聚会，我明白这个是主的群羊呢，就是主的群羊，他们心中还是有主的，他们是都是要相聚的，他们是愿意要听到主的声音的。但是在这样的疫情来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圣经跟我们说什么？各位，接下来我要讲到很关键也很争议性的信息，大家要好好听哦。主在他的教会，他的群羊迷失的时候呢，主说没有人能够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取。不管这个世界敌基督的势力是多大，主一定会守护他的群羊，叫他们忍耐到底，最后会得救的。但是这个过程中间的猛战是你们一定要明白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讲有些比较争议性的信息。各位，有很多人在这个疫情临到的时候，他们都问牧师说，哦，牧师啊，你觉得这主耶稣是不是要来了？这个末世的末时是不是要来的？各位会知道吗？每当有全球性的危机一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将主的羊要夺去的那种势力，那种事件就会兴起来。各位，如果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整本圣经好好读，也知道整个中圣经从起初上帝的创造，人的堕落，人的堕落之后呢，神的救赎，然后这里你一直读到最后一本书叫启示录，如果你是这样的一脉贯通的把圣经这样读，从这个地方很清楚的知道神在整个人类历史的作为，还有抵挡神工作的，你就会知道了这什么叫做敌基督。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最后再临的时候，这敌基督的势力会起来。刚才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这个地方了。如果各位看启示录13章17章这些地方，要断断续续中间很多地方出现，你就会看得到敌基督的势力呢有这个三个一组，三个不能叫三位一体，有三个但是一组的一个敌基督势力。第一是谁？ 第一是从海中出来的兽，然后你们会看到启示录形容它的时候，它有十个角七个头。十个角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十个君王，圣经已经解释了、哦、然后七个头，有七个大帝国，你可以说七个大王、曾经是埃及，曾经是亚述，曾经是巴比伦，曾经、希腊，曾经是罗马，你们会了解吗？曾经这个大帝国有七个，然后最后第八个那个这个海中的兽。所以在这个兽讲的时候呢，你们注意听，都是讲到政权呢、地上的政权。那为什么圣经用兽来讲？这个兽你指的是 animal 动物呢？那圣经讲用兽来讲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本性啊，本性像兽一样，在神的眼中，属灵的角度来看，它不是人，它是兽，是完全野蛮的。但是它在地上，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政权的势力，也在不同的时代，这个兽，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势力，透过某某人，某某君王出现过。但是在最后的最后呢，会掌控一切的政权的，赢得世人的心的那个兽会出现，政权的力量。 OK，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从地上来的兽，我们叫做陆地的兽。这个陆地的兽圣经怎么形容它呢？它出来的时候呢，它有两只脚像羔羊，圣经讲像羔羊。喂，这个羔羊这个字是只有形容我们主耶稣的。但是为什么说它有两只脚像羔羊呢？因为可能它的样子，它的说话，它的表现好像羔羊，好像主耶稣一样，它是要取代主耶稣的。但是圣经又说什么？它说话像龙，龙就是撒旦的象征，对不对？所以呢，夸耀自己的，自我为主的，龙的声音，骄傲的。所以呢，他会行大神迹，他会使天降火，有这些他都会做的。所以呢，他是可以讲是一个假先知，圣经啊，假先知。他是叫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宗教能够合一的一个人。所以有两个兽，然后这个第二个兽呢，陆地的兽呢，不会取代海中的兽。圣经说陆地的兽呢，是会叫人来敬拜这个海中的兽。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政教合一。 The politics and religion come together， 你们coexistence， 这个你们了解吗？政教合一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真正属于主的教会就受到很大的冲击了。你讲政教合一的时候呢，所有人都要听从这个政权所带来的指示的时候，主的教会慢慢讲的信息就是，哎呀，差不多是这个世界能够接受的，人伦的道理一大堆，人伦的方法一大堆，都是这个世界能够接受的。你们明白吗？当然教会绝对不是反政权的，你们绝对要明白，圣经从来没有叫教会反政权。但是教会，圣经叫教会绝对不能政教合一。教会里面独有的信念，基督的救赎，神的独到的真理，是绝对跟这个世人的道理是不一样的。世人的理学是小学是一直要取代圣经的真理，但是圣经的真理是一直推翻这些东西。科学是一直要取代宗教，取代教会的真理，但是教会的真理，神的道是叫科学要附属在真理之下，你们明白吗？所以呢，这个政教合一一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很多不清不楚的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开始妥协，他们就开始，哎呀，什么都接受了，哎呀，只要生活安康，生活好，啊，就好了，不要什么 conflict 的东西啊。 然后 Facebook， 我最近听说 Facebook 啊，有时候呢，你讲到世人都犯了罪，这些东西啊，这些话呢，如果在 Facebook 里面出现 ，Facebook 妈妈也跟你除掉，这个是 hate speech 啊，要除掉这些东西。你们了解吗？那你为什么讲世人都犯了罪啊？那就 ，We are the world，We love each other 啊。We love， 但是什么叫 love？ 什么叫永生？什么叫爱人的灵魂？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的，不懂，也不接受。所以政教合一的那个恐怖。然后你说，为什么政教能够合一呢？他们能够用什么东西来吸引每个人，叫每个人能够接受？那你就会知道了，这个三个一组的那个组合，还有第三位是什么？在启示录十七章，你就会看到大淫妇的出现 ，The Great Adulteress。她是在十七章的时候骑在那个第一只兽的上面，然后她跟所有地上的君王行淫，然后她把她的酒啊，犯奸淫的酒，对不对？灌醉人的酒，灌醉了世人，对，很多人喝了。然后呢，圣经怎么说？大淫妇就是多国多民。多方处在的那个什么管辖君王的大臣 The great city， 所以我们讲到 great city 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great city 里面有什么？哇，有金融啊，有钱啊，有生计啊，有舒适享乐的生活啊， high life 啊， great city 啊，你们想到 great city 的时候啊，很富裕啊，所以每个人都要去 city 啊， city 里面是很诱人的文化，对不对？很吸引人的文化，年轻人呀 K-pop 啊，玩啊，这些很诱人的东西，有钱花，然后呢想去哪里坐飞机就跑，到处跑啊，这是 great city 带来的财富。所以呢各位，我一直说这个 great city， 这个大淫妇，它带来的那个引诱力，它坐在兽上面，那个政教合一的，叫世界能够合一的，不要有挣扎的，把人权举到最高的，人要怎样就怎样，对不对？你要同性恋就同性恋，你要堕胎就堕胎，你有这个权利啊、你们看，你们有些人就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说哇 ，female leaders 啊，领袖很好，好像那个德国的 chancellor， 好像那个 New Zealand 的 prime minister。好像台湾的这个蔡总统，他们哎呀都做得好，他们管制疫情很好，这个 女领袖、哦、很好。各位，我现在不是讲什么大男人主义的东西啊，我要跟你们讲，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有一个一致的东西，他们极其的支持同性恋，他们极其的支持堕胎的东西。最近那个 New Zealand 的 Prime Minister， 你看他这个40岁不到的这个姐妹何等的厉害哦，甚至这个堕胎到你要堕胎，这个孩子呢他死不了，他出来你能够放在他那个地方给他死。他最近把这个宪法通过了，你们知道吗？我们没有真理的人啊，我们就喜爱那种温情，喜爱人给我们的那种很友善的能够接纳性的那种感受。我们好像很喜爱，好像奥巴马讲的那种话，什么每一个人都心里面有真理， Just do what you like， Just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You have the truth inside you， 这种话你们要知道，就是我们叫做 humanist， 人本主义的高峰，就是这种理念，这种话，政教两个兽跟一个大淫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会怎样掳掠世人的思想，然后他会怎样挑战教会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明白哦，我现在跟各位所讲的话，这个敌基督的整个的势力呢，我今天讲这些话呢，可能你们不会在很多地方听得到哦，但是这是在圣经里面的话，也已经预言了，也尤其我们在这样的疫情当中，你要知道，每当危机一临到，我们尤其在看这个世界，每一次危机临到的时候呢，敌基督的势力就会出现了。 每当这个危机临到的时候呢，特别我们主耶稣每次讲到末世的信息的时候，说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到处都有饥荒灾殃，对不对？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的这样的事情呢，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每次危机来的时候呢，跟下面有一组人，有一组群体，他们能够带来给这个世界解放的一种方法，他们的权力就会多起来了。你们看，好像二战过后，这个世界有战争过后，有疫情过后，你们又看，好像 UN， 好像 WTO， 好像 IMF， 然后现在有这个疫情，对不对 ？WHO， 世界卫生组织，这些组织机构他们就会起来，他们就会带来有一些组织来管辖，来影响这个世人的头脑，世人的想法，叫这个地上的人看跟着一样的方向走。所以我一直说，基督徒呢，虽然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也在世界工作，我们也在这个世界里面做该做的东西，养育儿女，但是你们绝对不要跟着这个世界里面一起跑啊！我要这个地上要什么成功啊，要什么有意义啊，其实这些东西神在他的时间会加给你。有些人就是一直要 upgrade 啦 upgrade 啦，好像要得到什么啊。我跟你们讲，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我讲很多次，你们有定见稳健的过你们的生活，以神为中心，以国度为中心，以爱人为中心，一定会有认出你们的才华的人会找你们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地上不是撒旦完全掌权的，上帝勒住他，上帝有他的子民，上帝有敬虔爱主的人都会在这个地上里面，他们仍然存在。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地上什么东西我什么都得不到，我从来没有看过有敬虔爱主的人他的家庭这是灭亡，他的工作什么都没有，然后整个的一生都是很狼狈，绝对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每一次有危机，全球性的危难临到的时候呢，你们一定要谨慎，在这个时候呢，那个兽的力量继续出来，大淫妇的力量继续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主的群羊非常的迷茫。那我知道现在这个疫情来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我先保留但是我知道，比如说像这样疫情出来的时候呢，你看世界卫生组织啊，各国家政府啊，政权啊，他们都是要什么有一些实行有些措施啊，要管制人啊的行动啊，他去哪里啊，你们要什么 app 啦，这些东西然后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知道你在哪里，这些东西呢，当然从一方面来讲是为了要保护人，要知道万一有一个人他被感染了，对不对，跟他相处的人是谁啊什么东西。但是在另一方面，你一定要知道有我们要谨慎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资料，我们的情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的行动，什么东西都被辖制管制的时候呢，这是不好的。但是不这样做，在这个疫情又怎么办？所以那个情况出现，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发现需要有一些政策。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身为牧师，但是我也是爱国的一个子民，我暂时保留我的立场，很多东西我还在观察，该做或不该做，你自己要好好读圣经，你自己也要读了圣经之后好好判断那个情况有必要吗，有真有这个需要吗，还是什么，你们自己要祷告。可是我现在我告诉各位，主的群羊呢，在这个三个组合的敌基督的力量，三个一组的那个敌基督力量的时候呢，他们的心是一直被拉去被掳掠。可是你一定要明白， 主会用他的福音在这个时候寻回他的群羊。不属于主的人，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也尤其是在世界这种笼罩的压力之下呢，他们不能辨别的，很多是被迷惑或者被压迫，好像中国这样的地方是被压迫，哪里都监视，对不对？这个闭路电视哪里都监视。有些民主国家、第一世界国家呢，是被诱惑，被影响，被这些社会课题，被这个世界的道理，然后继续被影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绝对要知道，神没有离开他的子民，神一直在做他要做的工作。如果你一直在教会里面没有听到正确的福音，我跟各位说，有一些人一生在教会里面没有听到正确的福音，他们就来教会求恩求福。有一些人呢，一直受到这个地上很多很多的这个世俗的影响，被今生的思虑困扰。有一些人在这个地上，或者主的羊群去到教会受伤很痛苦，离开教会各种的情况，我跟你们说，在这样的光景，主都会要把他们寻回。主怎么寻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借着什么？主借着他的福音把他的群羊寻回。请大家注意听，主借着他的福音会把他的群羊寻回。所以有很多的人，他们其实是主的群羊，他们因着这个世界各种的问题，敌基督的势力诱惑，然后教会里面又没有把神的福音传扬清楚，然后看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生活，马马虎虎，然后自己很迷茫的时候，当他们听到了福音，他们扎心，他们听到了福音，他们认识了真理之后呢，他们弃绝那个地上的小学理学，什么心理学、正能量。有一些人听了牧师的信息之后，他们写信，我这几个礼拜一直收到人写信给我，我说牧师，我们听到你的信息之后，真知道什么是福音。我以前所信的那一套是不对的，我以前用心理学什么来辅导人，这是不对的，我以前就是因为受伤离开教会，然后这样是不对的。我知道我是在看人，不是在看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很多的主的群羊，不是用你的自己单方面的爱心来把他们寻回的，你要先把主的道讲明，把主的福音带出来。当我们把福音带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主的羊认得出主的声音，他们在困苦流离当中，他们认得出，对，这是主的话，这是主的圣洁，这是主的慈爱，这是主的智慧，这是主的恩惠。他们被吸引，你们听得懂吗？他们要听到主的声音。如果我们没有把福音讲得清楚，没有把福音所带来的主的声音带出来，来呼吁主的子民，他们能听什么？他们就是看报纸，听记者讲的，听政客讲的，他们就是听经济学家讲的，他们就是听这些马云正能量人讲的话。你们发现在这样的光景，真属于主的子民，他们知道虽然不是这样，但是又没有路走了，虽然不是这样，但是也很痛苦，活在地上也要生存。其实只有当主的声音一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主了，他们会跟从。我今天讲的信息呢，真的要教会反省。我们的教会也不要有时候呢，我们服事当中，人多当中，服事到失去方向。牧师所讲的道，从主领受的，主的声音，主给我们教会的声音要抓紧。在一切教会的行政也好，关心工作也好，各方面也好，或者每一个人的条件不一样也好，有孩子的没有孩子的也好，你们不要迷失方向，你们不要比来比去，说哦，他有什么我有什么，我没有什么他有什么，不用比来比去。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呼召，但是你要听到主的声音，你就清楚了。 不要厌弃主的福音。如果你厌弃主的福音的话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你从这个敌基督的势力遍满的这个世界里面救出来。我知道很多人是迷茫。今天我真的这篇道里面呢，最后这个部分呢，我要劝导大家，我要告诉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现在听到牧师讲的这些信息，你觉得你好像就是一个迷失的羊，或者你人不在教会了，已经对教会失望，或者你人在教会里面，但是你的中心方向不是上帝，不是国度，你一直关注的是什么地上的生活啊，舒适啊，享乐啊，然后呢，在这个疫情临到阻断措施的时候，忽然间感觉到很纳闷啊，或者你有一些东西你反思，你这些年来追求的东西到底是对的吗？你信仰十年二十年的到底是对的吗？那我告诉你，今天主要把你寻回，主要把你从那迷失的光景里面寻回。我们一起看主要怎么把我们寻回呢？我们每一个人迷失的光景都不同，但是我们一起来看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我要讲完这个地方，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三个比喻，很清楚讲到主的羊迷失的光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他撇下九十九去找一只，直到找着那只，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他叫亲友全部来，我失去的羊已经得着了。第七节有一个结论，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什么99个不用悔改的人欢喜更大。各位了解这句话，你们再看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有一个富人有10块钱，他失去一块，这银钱，哇，失去了这个钱。对，这个银钱啊，从主人的手中一失去了，你们思想这句话，如果我现在10块钱，10块钱能够用买很多东西，但是如果失去的钱呢，就对主人无用了。如果我失去一个银钱，它只是一个银块在那个地方了，那个银块永远可能在床底下的一个角落里面，永远不能用到了，你没有价值，失去价值的。但是呢，这个富人，这是我的钱，我要找回来。所以呢，开灯扫大扫除，就是要得回那个钱。那个钱一放在这个主人的手中呢，它的价值再次回来了。你们听得懂吗？我们主耶稣每一个的比喻都有那个意思的。然后一样的，他就欢欢喜喜，对不对？第十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然后第十一节呢，你不用讲了，我们知道这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对，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是浪子，就是爸爸把财产全部给我，然后他就带着钱财产到远方去过着宴乐的生活呢，直到他每分钱花完之后呢，穷途潦倒到一个地步呢，甚至要去吃猪饭，你们无论怎样穷，没有起码有白饭，他是到要去吃猪饭的光景里面呢，忽然间觉悟，我要回来，我的爸爸的仆人还比这个情况更好，对不对？所以他回去找爸爸的时候，你们看第十九节二十节，于是他起来，20节，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不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谁先看见谁啊？首先父亲先看见孩子，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各位看到吗？22节，父亲吩咐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指上，把鞋穿在他脚上，何等的哇，宰杀那个牛，一起吃喝快乐。24节，因为我的儿子 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走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走迷过，而且我们走迷的光景都不一样。我刚才说了，有些人是一生没有听到纯正的福音，所以跌跌撞撞这样走。他们去到教会以为这个教会呢就叫人行善，叫人服侍，热心一下，他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这样的人他们在这个人生当中遇到很多的挫折的时候，他们很痛苦，为什么我信主是这样，对不对？有些人呢是很多已经听了福音，他是今生的思虑，哎呀，我的事业，我的前景，我要做什么，好像我自己没有成就。每个人都有成就，人都结婚，我没有结婚，很多这种今生的思虑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有点迷失了。有一天他去教会听不进主的声音了。有一些人呢在教会受了伤，你服侍主服侍主到一个地步受伤之后呢，然后离开教会五年十年没有去教会，很多很多不同的光景里面你会发现。但是呢你会看到主的羊，主对他们有一样坚韧的爱，主主动把他们寻回。各位注意听这句话，一只羊不见了，是谁放下99只去寻找那一只？一块铜钱不见了没有关系啊，还有九个银钱啊，不用管那个钱啊，那个叫，但是不可以，这个钱是属于我的，它有价值，所以我一定要找回来。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心，你们了解吗？我要把它找回来，我不能让它虚度光阴，虚度一生，要找回来。主是这么坚韧，主的意志是这么强大，一定要把它得回。还有一个浪子，他远方就是误入歧途，就是干尽坏事，然后虚度光阴，这样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回来，其实他回来的时候是奴仆的心回来，比奴仆还不如。谁先看到他，谁先认出他，这个狼狈的人乃是他的父，一直在等他回来，所以主动跑向他，拥抱他。你们了解吗？若不是神的主动，你我今天不能再教会你，你我今天听不懂这个福音，你我在创伤里面不能仍然来到神的面前，要不是神的主动。但是神主动了，神要的一律在你的身上所做的是什么？他要带来你的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一律的要带来的是他的羊的悔改，所以今天的主题要把他们夺回，对不对？没有人能从我的手中把他们夺去，神要因他们回来而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失去而得回的喜乐是真不一样的，你们明白吗？哦，你们有时候不见东西，对不对？找了半天，哦，孩子们，哎呀，终于找到了，开心不开心？但是呢，每次在你的手中的时候都不觉得怎样，对不对？当作理所当然。有没有？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从来没有给你问题，很乖，很听话，你因他哦是感到欣慰，对不对？但是如果他走迷了，误入歧途了，然后有一天他回来，爸爸，我错了。我从今以后要改过，哇！爸爸对他的喜乐，因他的喜乐要远远过于他从来没有犯错的那种欣慰。你们了解吗？这个很奇妙的，失而得的，失而复生的，真不一样。所以你会明白说，为什么上帝说99个没有犯错，没有离开，但是主啊，我知道你的心是关注那一个离开的，所以呢，那一个你要得回。他得回的时候呢，不但主人牧人开心，其余99个一起欢唱，天上的使者全部欢唱。你们要知道， 悔改的祝福，悔改的喜乐是什么？我们这一生都是因悔改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之前走迷，成为迷失的羊群，有一天回到主的面前，尝到主恩，对不对？那么各位，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人在教会，但是你知道你活在罪中，你所做的，你的生活是暧昧的，虽然没有人知道，上帝知道，你知道，你的心里面是何等的痛苦。你知道你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人，你一去到外面你是另外一个人，你是一生要做这个两面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个样的光景，今天主说，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中把他们夺去。是主坚韧的爱，他用尽各样的方法要把你得回。可能你就像一个迷失的羊，孤苦伶仃在外面，在深山野岭走来走去，或者你可能像一个铜钱或者一个银钱，好像失去价值了，我的一生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是一直这样自己烂下去。或者你像一个浪子到吃猪饭的光景，你实际的情况就是这么狼狈。今天主叫你悔改，你回到主的面前，真心的悔改，求主给你造清洁的灵，正直的心，回到主的面前。你不要说我要做什么，我要让自己有用，我要服侍主，我要帮助人，我让自己有用。很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就是要做什么来抹杀掉、挪去他的一些内疚啊，或者挫败啊，那种感觉，一直要做什么。我跟你们讲，做是要做，但是你不要忙着做，你要悔改。你知道你没有悔改，你做，然后呢，一遇到一些挣扎或者一些摩擦的事情，你又要跌倒了。你参加他的聚会，又去参加这边参加那边，忽然间你一跟人一个碰撞的时候呢，你要离开那个小组。我告诉你，你要悔改，你的整个的人生的方向走向要回到主所定的。你明白吗？什么叫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悔改、懊悔、转意、change your mind、更新，这些都是一样的话的，有一个转变的方向。你的人生为了什么活？你的人生是要跟从你自己的理想，要让自己感觉到有用，还是主啊，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我是你的器皿，你来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可能两个月这样没有看到你们的面，我在灵里面为你们祷告。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一个礼拜3次4次能够见到你们。有一些的话呢，我是有保留，因为每次见到你们能够面对你们。但是现在我看不到你们，我只有看到这个视频，有这样像在视频里面跟你们讲的这些话呢，因为我是在带着这样迫切的心讲，所以更是重要。你们现在在听的时候，不要听朱牧师的声音，你们要听你们心中的主他的声音，因为主用他的声音把你们寻回。如果你们是被主寻回的，你们这一生会过一个有定见的人生，你们不会变来变去，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然后后天看到哦，人又怎样，哦，自己也应受人影响，人说什么又受人又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从我真的认识福音那天开始，我到今天按部就班的做当做的，我没有变来变去。当然你说上帝是做新事的主，有时给你一个新的工作，也可能更好的生机，有时叫你去读书，也可能有，对不对？ 叫你深造，我并不是说这些是错的，但是你一定要反思，如果你的人生没有几年就整天一直在变，然后改头换面，要给自己有个新的感觉，新的体验， Something is wrong. Something is very wrong. 然后你在这个继续在改头换面，好像要抓什么抓不到，好像捕风捉影，我忽然做什么东西的时候看到没有起色的时候又很沮丧。我跟你们讲，如果是神带领你走的路是一步一步的，关系也是一天一天建立，工作也是慢慢这样学习得到一些 specialization 专门，读书也是一点一点这样读，然后当作学习 learning，不是说什么哎呀像我读的东西像现在用不到，社会上赚不到钱，什么心里面又沮丧，绝对不是这样的。上帝在训练你整个人，不管是灵命的事情上不管是工作的事情上，学习的事情上，是有些人呢他是很清楚知道主啊，以你为中心，以聚会为中心，以关系为中心，我的家庭，然后以主给我的工作透过这个管道忠心的做学习，然后也影响人为中心，传福音为中心，这样的人走到最后的时候他什么都有，但是天天要找心事，天天要改头换面，你不要觉得你在神面前会得着什么，因为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上上帝都看到你的心，你没有定见，你就如同一个迷失的羊。如果今天你的光景是这样，然后我跟你说，主要把你寻回，不管你是一只迷失的羊，很痛苦很孤单，不管你是一个迷失的银钱没有价值，不管你是浪子这样很狼狈的光景，主有他的方法把你寻回，主的方法就是接着他的话语，接着他的声音。今天如果你接着这个道，你听到主的声音，你要谦卑在主的面前转向他。我们大家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道来教导劝勉光照读者教训。父，我们知道主何等爱我们，在主的一切的教导劝勉里面的大前提里面是主你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摆上了一切，使我们能够因主的牺牲我们得与神和好，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面对主，我们面对父神，我们永远再不离开，没有人能再把我们夺去。这也意味着主啊，你带领我们是绝对无差错的，我们的昨天今天明天都在你的手中。主教我们不要做迷茫的人，无知的人，主把愚蒙的那个心灵挪去。如果我们今天还在一种挣扎我们在听这个道的时候呢，你的道如同光这样照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心里面是迷茫的。今天求主大牧者向我们显明，把我们带回群羊羊圈里，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带到正路来走，叫我们不要走歪路。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你赐下这个道是因为主爱我们。那我们这个礼拜最后一次在这个家中，主，你仆人跟家人一起祷告来得着你的声音的这篇道，能够带给教会带给圣民益处。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